听众朋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四晚间抵达意大利，开启对意大利、摩纳哥和法国、欧洲三国的6天访问行程。防疫期间备受关注的首要内容是双方预定签署一带一路框架性协议。在中国，这一跨亚欧非三大陆雄心勃勃的计划遭到欧盟主要国家戒备时，意大利即将成为7国集团中首个正式加入其中的国家。经济因素被认为是意大利此举的首要考量，而陪同此次习近平访欧的有包括300多名中国企业投资界负责人代表。法新社在访问之际就盘点中国近年来对欧洲的投资，总结中国投资在欧洲人始终萦绕交织的忧虑和紧张背景之下的飞跃发展。报道指，自2010年以来，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已至少达到1450亿欧元，但在多个欧洲国家开始收紧政策，规范对中国这一亚洲巨人投资之后，中资增长趋势正在放缓。中国在欧投资首先表现在全方位的增长上。根据荣鼎集团最新一项研究显示，2010年中国对欧洲国家直接投资总额为21亿欧元，2015年就要升至207亿欧元，2016年再升至372亿欧元。从2017年开始，中国对欧投资出现下降至291亿欧元，2018年再降至173亿欧元，其中 45% 的中资集中在英国、德国和法国。专家分析这一对欧中资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北京政府对过度负债的中国企业所谓海外非理性收购采取了限制性措施，另一方面则是欧洲开始针对中国投资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几年以来，欧洲企业包括汽车业的瑞典沃尔沃、轮胎业的意大利贝奈利、旅游业的法国地中海俱乐部、时装界的朗万以及德国机器人企业库卡等纷纷落入到中国企业旗下。荣鼎研究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在欧洲投资的 60% 是国有企业。其次是中国对欧投资在东南欧国家的突破而入。据荣鼎集团统计，东欧2018年占中国对欧总投资仅 1.5%， 而南欧的这一占比也仅在 13%。 然而正是这些地区对北京的态度尤其友善。继希腊、葡萄牙、匈牙利、波兰之后，现在是意大利准备与北京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整合由北京牵头的一带一路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在南欧国家，中国航运巨头中远集团2016年收购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口。中远集团此外还控制着西班牙瓦伦西亚和比尔巴鄂的集装箱港口。另一个南亚国家葡萄牙则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之下选择密切与北京的关系。荣鼎报告指，葡萄牙共接受了60亿欧元的中国资金，而里斯本政府则对中国水利三峡集团收购其最大电力能源公司 EDP 的计划敞开绿灯。在东欧，习近平2016年访问捷克时曾签署了中国华信能源对捷克媒体、航空业以及足球俱乐部的大规模投资。华信能源董事长叶简明甚至被任命为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的经济顾问。但法国、德国和欧盟强化了对中资的态度。欧盟议会2月19日正式批准了一个限制欧盟战略机构对外国投资开放的框架性议案，涵盖了人工智能、电信、机器人等领域。该议案最初由法国、德国和当时的意大利政府发起推动，主要是出于对外国集团以低价、不公平的方式收购欧洲关键产业技术的担心。欧盟成员国于3月初正式通过了该限制性议案。报道说，尽管该议案无法阻止一项对欧投资，但目前已有14个欧洲国家通过了有关收紧审查外国投资的立法，而法国则早在马克龙执政之前的2014年就已开始关注这一议题。德国在机器人企业库卡收购遭遇到质疑之后，于去年12月份通过一项法令，调降对外资并购德企的审查门槛，从目前的 25%， 股权下调至 10%。 在德国政府的压力之下，中国烟台台海集团8月份放弃了收购德国机床制造企业莱菲尔德。据荣鼎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在欧盟投资的几乎一半都属于敏感行业。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介一带一路意味浓重的访欧之际，正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盟峰会周四晚间将专门研讨协调内部统一对华政策，这也是首次在欧盟最高层别讨论中国的贸易问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